弟兄姊妹们好，今天早上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个题目叫大难当前靠神心坚固。大卫的故事我们大家都应该是熟悉的，但是在大卫的这个人生的这些过程之中，有很多的地方是我们应该去学习而带到我们的生活之中。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在你们的人生里面，你们有没有经过一些的东西是叫你们觉得非常惧怕的？我相信多与少都会有，特别是年纪大了一定会有，年轻人不一定。但早上我要讲的这一篇的信息是为着你们整个的人生，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会遇上什么事情，而且这一个原则可以运用在我们每一个我们的生活的过程之中。我们知道人是会惧怕的，你们这里有没有人我从来一生里面没有惧怕过的？举个手给我看好吗？我没有惧怕过的。可能啊，有人是这样说不定，我不知道，但肯定你不敢表态，就是说你有惧怕了，因为怕人笑，这也是惧怕的一种。其实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怕人笑这一个惧怕可以叫你做出很多你不应该做的事。但今天我要讲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过程。我们知道大卫一直都给扫罗追杀，他不是追杀他一次，那是好多年都一直在追杀，可能有30多年的时间扫罗一直都在追杀大卫的。所以大卫的这一个给扫罗追杀的这一个苦难，或者说这个患难，乃是一个长期的患难。在我们人生之中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的困难，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苦难，但是这苦难可能几天就过去，可能几个星期就过去，可能几个月就过去，可能几年就过去。但是大卫所面对的这个乃是几十年的功夫一直在压着他。我们知道一个短暂的患难你咬着牙根你可以过去，但是如果是一个长期的东西，那这个就非常考验人的心态。我刚来澳洲的时候，我的同事之中也有一些人，他们是在早起点来，那个时候他们以为来到这里就可以转身份的，原来不可能转，所以他们不能买房子，他们没有那个 driver license， 他们没有身份，他们不能够，如果他们要买一个车不是不可以拿着一个国际的执照也可以开车，但是万一碰上车他们就要给送走，因为进医院的时候就会知道你的身份。所以我有个同事就要求我可不可以帮上他一个忙。是什么忙呢？我就找了一个申请移民的代理，那个时候很少人做这个的，现在到处都是，就替他办理，差不多要办了1年半，他自己在这里住了差不多有4年，所以加起来就要5年半的时间。那5年半的时间里面，他睡得不好，吃得不好，为什么？因为心中总是提心吊胆，什么时候把他送回去。我另外一个朋友他是来这边做事的，公司就派他到这边来，他就申请要入籍再居留下来，一直没有居留下来，他想买房子不能买，但是看着那个房子的价格天天都在涨，心中非常恐慌，怎么办呢？这些的环境都会压着人的心态，叫人在那里可以进入一种你会去做一些你不应该做的事情。那大卫 他活在这一种的状态中是几十年的光景，当然他心，他那个心里面的状态有被压倒的时候，所以他才会在祭司以利米勒的面前装疯啊，他才会觉得惧怕。所以在上一章29章的时候就说到，他因为怕有一天一直在这样的给扫罗追，终有一天他要给扫罗杀。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大卫是可以杀死扫罗的，但是大卫因为尊重神的缘故，他不愿意去杀神的一个受膏者，所以他就一直给扫罗追杀。因为扫罗一直追杀他，要解决这个困难的最好办法就把扫罗杀掉就可以了。因为只要杀掉扫罗，大卫就是王，因为他也是一个受膏的王，只是这个受膏的王他没有国家，他也没有军队，他没有国土，甚至他没有自己的家。大卫可怜到一个地步，他要把他自己的父亲送到摩亚人那里去，靠着他那个曾祖母的关系啊，曾祖母是摩亚人，所以呢在那里来收留了他的父亲。看起来大卫这个被给神膏的这个王实在是一个倒霉的王，什么都没有，但是其实神的手在那里是借着环境来训练一个大卫。扫罗被立为王没受过训练，所以扫罗不知道该怎么做王，但是大卫神高立他做王之后，他在那里受过30多年的苦，在那里他学懂了他该怎么样去做王，而且他乃是一个神拣选的时候就说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什么叫合乎神心意的人呢？就是在他凡事的经过之中他都去寻求神的心意。他有没有软弱的时候？有，但是他软弱的时候他仍然在寻求神的心意，然后他就悔改，他就重新再来。所以这里29章的时候他是逃到非利士地区，以为这样可以逃开这个追杀他的扫罗，免得有一天如果他面对着扫罗的时候他又不愿意杀死神的受膏者，但是这一个神的受膏者又想杀死他，所以大卫如果亲身碰上扫罗的话他一定吃亏，一定会给扫罗杀，因为他不愿意杀扫罗。就在这样的情形底下，他里面有软弱，他就逃到非利士地以色列人的敌人那里去。他这个错误也给神用来教导大卫一个很宝贝的功课，所以他从非利士地那里经历了一些的事情，给那里的长老们就不喜欢他们，就赶他们走了，他就回到自己的地方来。当你这样离开了自己一个地方，留下了自己的家人在那里自己逃难去了，结果回来的时候他自己的那个城就叫伊斯拉城，伊斯拉城就给那个亚玛利人围攻，攻破之后就把这个城的所有的妇女儿孩子都掳走了，然后就放火烧这个城。所以当大卫回来的时候，他看到自己的家，他自己的城全个都给亚玛利人烧毁了。所以就在那一个时候他里面非常的痛苦，所以这是一个患难，这是一个苦难。但这一个苦难还不是停在那里，如果他回来看到自己的家人都给人家杀死了，他那个痛苦很大，但这一个痛苦会停掉，因为既然已经死了，你再痛苦也没死，不能痛苦的太久了，你会慢慢恢复过来。问题就是说所有的家人他们的妻子都给掳去了，掳去是一个更厉害的一个患难，因为这个患难叫你里面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你的家人会发生什么事，你的儿女会发生什么事。最近我们在澳洲不是有一个孩子2年前就失踪的，始终还找不到尸体，也不知道到那里去。所以最近就有一个奖金出来， 是澳洲有史以来最高的奖金100万，就是要提供这个孩子的信息。因为做父母的心中很疼的，每一天你想到孩子，你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他可能给人家卖了，他也可能给人家杀了。如果是给人家杀，是怎么样杀死他的呢？如果没 一天没有找到他的尸体，你还是觉得他是在失踪之中，你始终的心就好像刀割一样，因为你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他就是花自己很多的钱，把所有的钱都摆上去，他也愿意就把这个孩子要找回来。大卫他在这个时候不单是家破了，而且人被掳了，你不知道什么事，这个不知道就是人的一个很大的折磨。因为你不知道的缘故，你不但是痛苦，你里面对这个事情的结果不知道，你里面所受的那个痛苦比他们被杀死还要更痛苦。所以你想想看，这一个大卫他回来看到这个局面，他和他跟随他的人都痛苦的大哭，但是他们哭到一个地步连哭的力量都没有了。不单如此，大卫他心里面很着急，为什么？因为不单是他的家人被掳去，乃是跟随他的人的家人都被掳去，这个责任非常大。这一帮人都在当时没有投靠的时候跑到旷野来投靠了大卫，带着他们的家人。现在你大卫带着他们去打仗逃难，结果连他们的家人也都落在苦难之中不见去了。所以这一个东西叫大卫的心很不痛快。我记得好多年前，当我要把一个公司结束的时候，我有一大班的同事都是从别的公司里面拉过来，我们就组合成为一个这个公司。但是后来我老板说这个公司要把它结束掉了，当结束的时候你要把他们遣散，你的心很不好受的。因为他们当时是听你的话放掉原来的职业投到你的公司来，本来觉得是很有前途的，突然间因为世界局面的改变被逼一定要关掉它。这样的话我怎么能够向他们交代呢？不但是他们的职业，乃是他们的家庭都在靠这个职业来供养的，那怎么办呢？所以那种的心情我可以理解的。大卫带着这600个人跟着他一同跑，还有随着他的人就更多了。但在这个时候他们为着投靠我，他们居然堕进了我给扫罗所追杀的那一种的经历之中，他已经非常痛苦，现在还跟我一样连家眷都给人家掳去了。我们现在读我们就知道是亚玛利人，对不对？但是大卫当时来说他不知道是谁把他们掳去了，是非利士人呢，还是亚玛利人呢，还是摩亚人呢，还是什么人，他都不知道。因为在那个大大的旷野之中，到底他们这些人往那里去他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他们孩子家眷的遭遇是怎么样全都不知道。大卫也在同样的那个苦难的经历之中。所以大卫现在有两个苦难，第一个苦难是扫罗追杀他的苦难，几十年在追杀他。但现在他面对第二苦难，就是他自己的家眷也给掳去了，给人掳去了。所以刚才我说什么人掳去，掳往那里去，他们的遭遇现在怎么样全都不知道。所以大卫已经有两个痛苦，现在加上第一个三个痛苦，就是跟随他的这一帮人，他们也在那里要用舌头来打死他，因为我跟着你走结果是这样，如果你不是逃到非利士地区，我们不至于这样，最低限度我们可以跟他们一打，赢败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不会连家人给人家掳去到那里去，我也不知道谁掳他们也不知道，你叫我们怎么办呢？所以他们里面苦恼的时候，他们就想要把大卫用石头来摔死他。所以大卫有三方面来的那一个苦难在那里。但第六节这里说， 大卫甚是着急。大卫当然在这种状态之中心中非常的着急，怎么办呢？因为众人为自己的儿女来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大卫，但下面一句，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这是一个在苦难之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点。大卫他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心是什么呢？一般在我们圣经里面讲解这个心的时候，心乃是代表着我们人的心思，就是我们的思想，然后加上我们人的情感，再加上我们人的意志，再加上我们人的良心，这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所说的人的心。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魂，这个魂就包括心思、情感和意志。所以你会思想，人比动物高，因为我们人有心思，我们会思想，并且我们人会爱会恨，因为我们人有情感。啊，我们人也能够决定许多的事情，因为我们人的魂的力量里面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意志力。我们的意志为我们来决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有人的那个小心思比较强，他属于那思想型的人。有人呢是情感比较强，所以他是属于情感的那一类的人。有人的意志力非常的强，所以他的决定力是非常的强。如果一个人有两方面的强，他已经是很强的。神给我们人有这个魂，就是为着我们生活。一个会打仗的勇士，他领军，他会打仗，所以在他里面他要打仗有战略，战略是从心思思想想出来的东西，但是他也肯定有一个非常强的意志力。我们要怎么样去跟敌人打，特别是在少数拼多数的时候，那真需要很大的勇气。这个勇气就是从我们人的意志力里面所产生的。但是你不管怎么样去打仗，你总不能够屠杀，对不对？所以呢，人有良知，所以人的良知叫人在什么环境之中你可以打死敌人，但在什么情况底下你不能打死人。所以这是人的一个很自然而然神摆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器官，叫我们可以个感官，可以叫我们去应用，不至于我们离开。我们人会惧怕，其实也是神给的，就可以叫我们逃过许多的危险。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心，如果在苦难的压力的底下，许多人的心就崩溃了。他崩溃，因为思维里面已经觉得我受不住了，因为他的意志力不够强。所以当他这个意志力给他的那个情感跨过的时候，就是痛苦了。所以大卫会痛苦大哭。当你在那里大哭的时候，这个痛苦影响到你的思维，那个是你的思想糊涂起来，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所以你没有了意志的力量，你就不能定规我下一步要做什么，你整个人就失去了方向。所以有许多人在患难之中，他们并没有一个出路，乃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心崩溃了，所以他在那里找不到一个正确的方式。就算是基督徒也是一样的。一个人如果他在这样的状态之中，比方说身体有疾病，人自然就有惧怕，因为会死的，所以他就在那里想办法。第一个是他们的心思在那里受到攻击了。为什么？你看你的朋友之中有多少个朋友他们都不是很好的，你自己也觉得他的德行不一定是很好，但他们身体健康，可能有人活到90多岁，干嘛你这个40多岁你就病了？那你在侍奉神还侍奉来干什么呢？你的神连你的身体都不能保守，你里面思维上就有这个困难了。当你有这个困难的时候，你的情感也受拖累了，你就不能再来爱神了，你不能爱弟兄姊妹。我爱神干什么？我爱弟兄姊妹干什么？结果我也是病了。那你就开始从你的思想上崩溃了，然后你的情感也崩溃了。第三个，你的励志了， 你的意志也崩溃了，所以你说我明天不去聚会了，以后我不要再爱神了，以后我什么侍奉神全都不要再跟我谈了。我们人在长期的患难之中，我们就会堕进这一种的思维的里面，以致我们整个人就垮台了。然后你马上就在那里想啊，我既然是这样了，那我是不应该找人帮助呢？结果隔壁的老婆婆就说，我拜偶像，我们的偶像是吃符咒，符咒呢烧啊烧之后变成灰，你吃下去你的 cancer 就可以得医治了。为什么人会去吃这些东西？因为他里面的思维崩溃了。一个基督徒都会这样做，因为我认识过。为什么会？因为他的良心也都崩溃了，他不再觉得你这样去做是得罪神。扫罗，我们刚才讲的这要追杀大卫的扫罗，他就是一个不能承受压力的人。你们读过扫罗因为非利士人压紧要来打他们，撒母耳说我三天之后就到，然后在那里要献祭，然后出去打仗。但是扫罗等到第三天，撒母耳还没来，他急急忙忙的就自己去献祭。这就是说他在压力的底下，三天的考验他都过不了，结果他就得罪了神。因为他是君王，他不应该是做大祭司要做的事，但他居然跨越过他的职分，他去做了一个祭司要做的事，得罪了神，以致神要把他废掉。然后第二次的考验也是非利士人压紧的时候，他在那里真不知道要干怎么样办好了，因为他很惧怕，就是说他的心态已经开始崩溃了。结果他怎么做呢？他就去找一个神婆来叫他，你找那个撒母耳上来给我问一问他我该怎么办。你看，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切实的例子。扫罗他是王，但他没有这个性格，他仍然在压力的底下，他崩溃了，居然去找一个神婆。神婆在犹太人的律法之中是要用舌头把他打死的，是不准存留的，因为他是引人离开耶和华去寻求与鬼来相交的。但是扫罗就在那个危机之中啊，他崩溃了，他去找一个与鬼相通的人来招撒母耳上来。这是圣经中一次的那个我们看得到撒母耳真的上来了。我们就看到人在危机的时候，患难来临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当我们在这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乱了我们的方寸，不知道要做什么好，所以找这个人帮忙，找那一个人帮忙啊，找这个律师帮忙，找会计师帮忙，找医生帮忙，什么都可以找，找议员帮忙啊，正确的方法，旁门左道，甚至违法的东西，人都会去试着去做。不只是说世人，基督徒也会落到这样的一个结果之中。所以心坚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说在这一种的患难来临的时候，我仍然坚持我对那一位属我的神仍然完全的信靠。这一个信靠包括了你接受这个神给你任何的结果，但我们就是怕要接受神的结果，所以我们就找了许多的可能性，我们盼望来改变那个结果。但如果你是一个完全投靠神、讨神喜悦的人，你就会对神说，神，你给我什么结果我都接受，我不想改写你要给我的结果。但我们人总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在那里考虑的时候，我们就出卖了我们自己的良心，因为我们的心思情感一直在考验之中崩溃了，最终你就良心也不顾的就去做了一些你不应该做的事。所以大卫他没有， 他面对三方面这样大的压力的时候，他仍然依靠耶和华他的神。不是大卫自己有这样的忍耐，乃是他依靠神。他这个依靠神乃是叫神，乃是叫他能够心坚固的一个原因。所以这里的心坚固乃是指着他不去寻找神以外的任何的依靠。好了，那大卫在这一种的状态之中，他并没有因此乱了他的阵脚，因为他心坚固，他知道他应该做什么。所以大卫就对亚西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朵拿过来。下一篇哦，我讲一下，这是以弗朵蓝色白色的衣服。那个时候撒母耳给妈妈送到圣殿里面去，妈妈也替他造了一个以弗德给他穿着，但是他们这个以弗德就没有这个胸牌，胸牌是隔壁的那个戴在大祭司的胸前，胸牌上有12块宝石，12块宝石上面就刻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那这个大祭司就把它戴在他的胸前。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大祭司每一次他到神面前去的时候，他都是带着以色列12个支派一起到神面前去。以色列12个支派永远都在大祭司的胸坎之中，他纪念到每一个属于神的人。但是更重要的，这一个胸牌后面有一个袋子，袋子里面装着2块东西，一个叫乌灵，一个叫土明。乌灵土明的作用就是要来求问神的时候，神就发出了他的答案，但是到底是怎么样的，到现在没有一个人知道，查考任何书籍也没有办法找到他的答案。但反正神怎么样去答应那个大祭司，向他显明，只有大祭司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有人就说，可能就是他12块的宝石上面哦，他的乌灵跟土明就会发出光来，所以那个光透过那个宝石出来就是一个什么的字，所以他们就透过那个可以组织成一个可以明白神心意的东西，这人传说的而已。但无论如何，大祭司是可以知道，大卫在这个时候他招了亚比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来到他的跟前做什么，他要知道神的心意。这就是大卫讨神喜悦的地方。弟兄姊妹们，当我们遭遇了一些事情的时候，不是先向人请教我该做什么，不管人有多智慧，他不是神，我们要知道的，神你到底你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要来寻求这一位神，因为我们得救了，我们就是一个属神的人啊。神不会让任何的东西在我们身上发生，而是未经过他的许可的。就如在马太福音里面说，5个麻雀这是买2分的银子，但是也没有办法叫他从树上掉下来，除非神说可以。如果没有神的许可，麻雀这样不值钱的东西他都不会丢在地上。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连这样不值钱的一个麻雀，神尚且在那里看着他，何况是你这个以重价买回来的人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对神都一定要有一个信心，这个信心在苦难来临的时候不能摇动的。你要仍然坚持，我既然是属于神的，那神一定有一个手在我的身上，就如他自己是说的一样，我们这一帮人我们都在他的手中，我们也在他的爱子的手中，所以我们不用担心。神的手他有爱，他的儿子的手满了能力，我们正在他的手中，他是保护着我们。所以当你在那里乱了你的方寸的时候，你就从神的手中跳出来，你要去找别的方式来帮助你逃过患难。在这样的底下，你是脱离了那个最有能力的神的手的保守， 而你去投靠医生就不可靠的帮忙。但是这只是在乱的时候你才会这样，当你心中能够坚固的时候，你知道你的帮助乃是从耶和华而来。所以大卫在那里，他来寻求，用胸牌来寻求神的帮助。他问神两个问题，在圣经中回过去哦，我们只可以看到一个问题，但其实是两个，因为从答案我们就可以知道。大卫在那里第八节哦，他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其实是两个问题，第一个乃是我追赶敌军可不可以呢？或者说我可不可以去追赶敌军呢？追得上还是追不上呢？耶和华就说：“你可以追。”所以答案我们就知道应该是两个问题，第一个你可以追，第二个说必定追得上。然后神还给他一个应许，这应许就是都救回来。所以当我们在那里寻求神的时候，神给大卫在那里寻求神的时候，神给大卫的答案是非常的简单而直接的：你可以追，第二你一定追得上，第三你一定救回来。弟兄姊妹们，刚才我说了，这是大卫借着以弗德去行胸牌去寻求的。但我们怎么应用在我们今天我们新约的圣徒的身上呢？我们再往下两个、对，我们怎样能够听从神的话呢？这里圣灵在我们里面会来指教我们或者教训我们，是一样的、在圣经里面有一种教训也有指教，但是是一样的。在约翰福音的14章26节那里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来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们要来寻求神，怎么可能在当时旧约的时候就是胸牌和乌灵跟土名来显示了神的旨意？今天我们每一个新约的基督徒，我们不是在靠胸牌，我们乃是靠着我们里面的圣灵。神把圣灵赐在我们里面，为什么？因为这圣灵不单是神的生命，灵就是生命，他不得，我们得救的时候就是圣灵这个生命进到我们人的里面来，我们就重生了。所以我们这个重生的生命，他有一个本能，就是能够知道神的事，他要将一切的事来指教我们。正如我们人有了人的生命，我们自然有了人许多的基本的认知，我们都能够把人的本能在我们生命之中能够发挥出来。同样的，当我们得救之后，圣灵这个生命住在我们人的里面，如果我们让这个圣灵的生命在里面来主导我们，我们在一切大小的生活之中，我们就能够知道神要我们怎么样去过这个生活。因为我是人，人的生命自然教导我，我不能好像一个猪一样去生活。他教导我，我不能好像一个狗一样去生活。我们也就会认识，我不能像鸟飞在空中。我也自然会慢慢就认识了，我不像猴子能够在树上穿来插去。我们人就是有人的生活，该怎么样去生活。所以同样的，基督徒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就会知道我不能够好像世人一样，就罪人一样那样活在罪中。我不能好像一个猪一样，你把它洗干净了，它又转眼它又回到泥巴里面去。基督徒，我不能像猪一样离开了罪屋之后，我得救之后就离开了罪屋，我不能再回头到罪屋之中去生活了。我们自然就会明白，从你得救你就有这个，因为他在里面来教导我们，圣灵把一切的事来指教我们，并且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所以我们需要读圣经，读圣经之后你不一定记得， 但是当圣灵在那里运行的时候，神的这些话自然的会在里面成为我们的警戒。所以我们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你要听见神的话，你就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来与神有相交。就在这个相交之中，你就会听到圣灵在你里面给你的引导。其实在你的经历之中，你不会缺少有圣灵在里面许多的指教。最低限度，你得救之后，在你的里面不是一面倒的，只是倾向肉体的想法。你会考虑到，从前我是这样做，现在我不可以这样做。你会感觉到心中好像有一个好与不好的分别，你会感受到可以还是不可以的分别。你要再去做从前那做的事情，你心中觉得会有一些的不许可的感觉和不痛快的感觉。有许多人他不一定知道，有一个老人家他得救了，几十年的习惯，他都是每一顿饭坐下来他就喝酒，然后就吃饭。他得救之后的那第二天，他又坐下来照样的就把酒拿出来就要喝酒。当他拿起酒来的时候，里面觉得不开心，好像怎么样也不感受到好像有从前的时候见到酒那种开心的感觉没有去。结果他就把那个酒换下，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已经脱离了饭前他一定要喝他的老酒的那一个习惯。我亲自见到一个水手，他在船上走船几十年，他喝的不是酒，他喝的是鸦片酒。所以他每一天回到他的睡房去就喝那个鸦片酒。得救之后现在要喝那个酒，里面觉得很不舒服，以前是巴不得快快喝进去他就很痛快，现在就是不能。他不知道为什么，结果他还是把 他那个小窗打开，把那个酒扔到海里面去，里面就安息了。在雪梨我遇见一个七十多岁的人，他到神学院去读书，他带着他的太太去，因为他放圣经老了嘛，放圣经手也慢了，更不熟圣经，又不知道那个创世纪在这边还是在那边吧，所以他就带着太太帮他忙翻圣经。他做了一个见证，他是卖古董的，以前在伦敦的时候他是卖古董，很有一点名气的。结果他决定要移民到澳洲来的时候就把那边的生意卖掉，但是呢就留下了好几个他心中很宝贝的东西，其中一个就是玉的如意，就是那些大臣站在王帝面前拿在手中的那块如意，上面有一条龙，然后就写如意这个字啊，是玉，他很宝贝这个。但是他得救之后，他在雪里得救，他在沙利后的长老会聚会啊，圣灵就在那里琢磨他这件事情，心中觉得很不舒服，神就在针对这个东西，他必须要对付。结果他答应了神要把他除掉，我去拿去送给人，神说你不可以送给人，因为这是一个偶像，你要把他送给人是不可以，我自己不拜拿去送给人呢不可以，那我怎么办呢？把他卖掉了，卖掉也不可以，那我怎么办呢？结果他有一天租了一个船，就开到马鲁巴对开的那个深海去，就把它丢在海里面，然后他回来。我问他这个东西值多少钱，他说最低限度可以卖16万块钱。我说的希望没有人听到之后跑到那里去试试去找那一个如意上来啊！你看人里面是清楚神的引导的，只是不清楚为什么，只有一个答案，你不想遵从。你如果想遵从的话，你一定清楚的，许不许， 可以不可以，应该不应该，你心中非常清楚。但是我们也看到许多的弟兄姊妹们明明心中清楚的，但他一定要找弟兄姊妹们谈一谈。为什么？因为他心中另外有一个打算，如果有多两三个人支持我，那这可能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一定就永定的，但我们盼望找人家给我一些意见来改变我对神的那个意见的一个对比。一个神三个弟兄姊妹，你说我应不应该呢？所以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存心我要照着神的话而行的话，那你一定不会清楚神的旨意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年轻的以后寻求神的旨意的机会多的是。这个女孩子吗？那个男孩子吗？你已经在你心中已经衡量了多少次，这一个是这样，这一个是这样，强是什么，弱点是什么，强点是什么，弱点是什么，两个对比之下又怎么样？但不是你怎么样比较，不是别人告诉你怎么样，而是神要你给你的是谁。你里头有这样的一个寻求神心意吗？神明明是说这一个的，但是这一个好像样子没有那个那么好看嘛。那我们就会很多的衡量。但什么时候我们有了别样的衡量，我们就失去了对神旨意的那个清楚性。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我们碰壁的机会就非常大了。所以到了一个时候，如果你真有麻烦的时候，你会怪着神说，神啊，这不是你给我的吗？神说，我当时给你的不是这一个，不过你要了我就给你了，你就不能埋怨了。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好好来寻求神的旨意，那你就要非常绝对的，神啊，你给我那一个，就算是我觉得不是我自己要选的，但我清楚是你要给的。在这样的情形底下，神就保证了你。如果你不是这样的心态，你选一个，神啊，你要保证，神我怎么保证？这是你自己选的。所以我们人总是为自己的利益的缘故，我们出卖了我们的良知。神明明说是谁，神明明说不好，但是我要说服神，这是最合我的。到底是神给你旨意，还是神要来遵从你的旨意呢？所以大卫在这里，他知道圣灵在那里的引导。我再用一节的圣经，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藏在你们的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只要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前面的恩膏乃是说圣灵，后面的恩膏乃是说圣灵的感动。所以你们所受的圣灵常就住在你们的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圣灵，你们从主所受的圣灵在凡事上来教训你们。这一个灵是这一个灵的感动是真的，不是假的。你接受了这一个圣灵在你的里面，这一个圣灵他就有一给你一个感觉，就这里的第二个用恩膏的用意，这恩膏是真的，就说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就要按着圣灵的这个感动来住在主的里面。换句话说，你们就要照着里面圣灵的感动来去行去做我们所应该做的应该行的一切的事。所以圣经给我们的教训是非常清楚，我们里面都有圣灵，圣灵自然就有圣灵的感动。但我们要学第三个点，第三个点乃是说到大卫就去追赶亚玛利人，神说可以去追，所以他就去了。但是神也应许他一定会追回来，但你要知道在旷野之中，这些抢他们的家眷掳他们家眷的人是谁他不知道，往那条路去走他也不知道，那怎么去找呢？他们走了多久也不知道。所以大卫在那里，他就凭着神对他所讲的那 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你可以追，一定会追上，而且可以救回来，他就出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信心的考验。当我们在那里听到神的旨意，我们又遵从主的旨意，我们就行动的时候，圣灵就在那里向我们显明了一切。你永远都觉得信神是一个很大的冒险，因为不知道后面要发生什么。但是其实当我们在这个关口的时候，你跨过再一步，信心的一步，你走出去的时候，神所有的带领，所有的安排，神的手就向你显明了。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那里去，但他一出去的时候，他马上就明白，我现在不用，从家里出去，你不担心的，只要你有地址知道你去那里，一个 GPS 就把你带到那里去了。但是在当时来说，亚伯拉罕他出去他还不知道要往那里去，他就是随着神的给他的那一个吩咐就去。当他答出去的时候，神的路就向他显明，神的应许就向他显明，神的话就向他说得更清楚。同样的，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不要是那你告诉我是什么我才来做，你保证我什么我才来做，乃是你相信神，你就凭着神的这一句话，你可以追，都要追得上，我都要把他救回来，那你就答出去。大卫一答出去的时候，他就遇到神的手在那里了。本来不知道是什么人， 本来不知道他们跑到那里去，但是神就安排了一个埃及的少年人在那里，三天之前给人家丢弃，给亚玛利人丢弃了。他在那里饿的就要死了，因为三天不喝水他就会死的。但是大卫把他救回来，神安排了一个这样的埃及的少年人，就给人家丢掉了，成为了大卫，直到大卫往那里去追，追的到底是什么人，清楚的告诉了大卫。弟兄姊妹们，往往这一切的显明都是在我们凭着信心达出那一步之后，你才可以看到。如果你看到才相信的，那就不是信心了，乃是信心，乃是还没有看到的事情，但你心中已经知道你已经得到神的应许了。正如希伯来书十二章所说的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你我的基督徒人生之中，我们必须学好这个功课，我们要准备好，我要来接受神的带领。我们对神的带领，我们必须去寻求。我们怎么能够寻求得到？我们乃是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指引。但是一切的明朗与不明朗，都在乎于你愿意遵从还是不愿意遵从。你不愿意遵从，你永远都摸不到神的心意，但你绝对的遵从，大小的心意你都可以明白。大卫就是靠着这样的一个信心答出去，神就用埃及的少年人显明了，他告诉他们说是三天前，所以他知道敌人已经跑了三天。第二，他在那里知道是谁，因为他是亚玛利人所丢下的一个人，而且他自己见证伊斯拉是他们放火烧的，所以大卫里面一切都清楚了，敌人是谁，他们走了多久，他里面都有分数，而且那一个人就领着他去追赶亚玛利人，这是非常难得。你看，当我们大卫遵从的时候，他连追他的敌人的方向想到都已经显明了。当我们愿意遵从神的旨意的时候，圣灵不单是向我们显明了这个心意，并且他就亲自引导我们去促成了这样的事。十七节，大卫就去追杀他们，并且呢，把一切都全都夺了回来，所有的财产都拿回来， 无论所有被亚玛利人掳去的，无论是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当我们愿意遵从神的旨意的时候，这一切神都向我们负责，我们不会有损失的。我们就怕损失，所以不敢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大卫所夺回来的羊群牛群，跟随他的人就赶在原有的那个群畜的前面，就说这是大卫的猎物。打仗打不单是自己的得回来，而且打胜仗把仇敌的都掳回来。本来亚玛利人他们自己不种不收的，他就靠这样抢。但是大卫他不单把自己拥有的得回来，他还加添了所俘虏回来的这些的猎物。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照着神的旨意去行，我们不单可以解决了问题，我们乃是可以在解决问题之中，我们经历到更丰富神的祝福，和建立了我们更多对神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信心的伟人不是偶然间产生的，乃是一生在他对神的相信经历之中累积了他信心里面的保证，神必定保护，神必定在那里会引导，而结果一定是好的。我结束，我用诗篇86篇第10节到11节，因你伟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我们的神是一位大神，我们的神是一位行奇妙事的神，只有他是神。所以当我们投靠的时候，我们需要对我们的神有绝对的信心。他是大神，他无所不能，他无所不知，一切他老早已经知道，一切都在他的手中。而且他行奇妙的事，就我们都认为没可能的事，但在他来说没有一个他是不能够行的。他是独行其事的神。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指教我。我们要认识你是怎么样行事为人，我们就照着你这样去行。我要照你的真理而行，神所要做的，神所要行的法则就是我们的真理。真理不是一句话，真理乃是神自己的法则，这个是永远不能改变的。我的法则常有所改变，但是我们的神不会改变他的法则，他是永恒者。求你使我专心来敬畏你的名。既然我们知道他不会改变，我们所要做的事就是敬畏他自己的名，照着他的法子来生活，照着他的法子来寻求。这样的话，我们的人生才是一个有保障的人生。在大患难之中啊，我们的心仍然能够坚定。我们祷告。我们亲爱的神，我们感谢你，你借着大卫摆在圣经里面的这一段的经历，给我们有许多的帮助。他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中，但是他能够在那里，他因为依靠你的缘故，他心中坚固。主，我们为此，我们为众弟兄姊妹们祷告。今天我们听到了你这个话，在我们人生的过程之中，我们可能要面对多少次，主啊，许多的患难和试炼要临到我们，但我们知道不管什么临到我们都有你自己的美意，只是我们需要去寻求你的美意在那里，我们该如何去应对，我们该如何在学习更丰富的属灵的功课。所以早上我们在这里交通的时候，求你的圣灵自己亲自在我们里面，一直给我们有许多回头的亮光。但愿今天我们所听见的，在以后我们的人生中成为一个有用的帮助，叫我们能够心中坚定，永远都能够选择你自己的旨意， 并且照你的旨意而行，叫我们一生都活在你的旨意之中。愿你恩待我们早上的每一个大小的弟兄姊妹们，愿你自己能够在我们生活中成为我们那永恒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